知大人把印丢了。其实武侠小说这种事不算奇怪，明眼人就明白什么意思，这叫眼里插棒槌进行报复，就是叫你着急上火。司凭文书官凭印呢，做官的没印算什么官？要叫朝廷和吏部知道了，官就得撸了。所以这事儿也不算小，石大人极其上火。赵壁出的主意，兵分两路调查此事，而且保证五天之内把印找回来，把盗印的贼还得绳之以法。你说大话扔出去了，你不办行吗？赵壁和周武奔北走，其实赵壁心里头也没底，他知道想找这个贼真好像大海寻针那么困难。之所以那么说，是给大家打气儿，鼓舞众人的士气。实质上要办起来难呢。周武满肚子牢骚，不乐意跟赵壁在一起，因为赵壁这人处处都占奸取巧，周武还得防范他。咱们书接前文，说不是奇迹发现了吗？哎，你别着急，这就快出现了。他们两个人离开江都县县城往北走了将近15里，天到了中午了。说周武撅着大嘴，我说赵壁啊，咱光走喝西北风得吃点东西了，你看什么时候了？
你饿我也饿呀，哈哈哈。哎，再往前走走，
找个饭馆啊。行行，走吧。两个人又往前走了将近2里地，靠着山坡下有个小村庄，小村庄的路口真就有一家饭馆。别看这个饭馆不大，南来北往的都要途经此地，正赶上中午饭口的时候，吃饭的人还真不少。哥俩进了饭馆，一看也挺简陋的，以吃饱了为主，别飘见旁的了。伙计过来擦抹砖，二位啊，请坐吧。周武就问，我饿了，有没有现成的？饺子、面条、大饼都是现成的，炒菜颠勺就成啊，您随便点吧。我说咱吃啥呀？
哎，
你说吃什么吧。我还真有点馋，咱吃点好的吧。赵壁点了点头。
哎，我说伙计，刚才你说小勺一颠就成，你能炒出什么好菜来？那您说吧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草根蹦的、水里浮的，应有尽有。别看咱地方小，样样俱全。
刘海参有吗？
有。
靠大虾有吗？
有。
清蒸鱼有吗？
有。
炖牛肉有吗？
有。
好嘞，就要这几个菜。两壶酒，大馒头或者是大饼，越快越好。
好嘞，面了。
你看这小饭馆不大呀，还真做得挺快的。刀勺一响，时间不大，香气扑鼻，把几样菜摆在这儿。周武本来就大块头，外号周胖子，特能吃。提鼻子一闻，
好，哎，不错，哎，味道错不了。
色香味都不错，来吧伙计。
俩人一边喝着一边吃着，一会儿大饼上来了，两个人是狼吞虎咽。这周武一边吃一边就问，哎，我伙计，开玩笑归开玩笑，说正经的归说正经的，咱俩吃完饭上哪儿去？
我也不清楚啊，你就跟我走不就得了吗？
今儿咱能回家吗？
那可保不齐，
如果案子有了头绪，也可能就回不去。
哎呀，但愿如此，真叫人着急呀、啊！
想的这我都吃不下去了。
哎，两回事，在衙门当差，什么事儿遇不上？你要为这事儿着急上火，就甭活了。吃，该吃吃，该喝吃吃吃。
一会儿风卷残云，俩人吃饱了。
吃完了，赵斌一伸手拿几个牙签的跟那皮牙。周五也吃完了，漱了漱口，俩人你瞅我，我瞅你。伙计过来了，二位还偏点什么菜吗？不必了，酒足饭饱，结账。哎，早给您结好了，还真就不多，5两4钱银子。5两4钱还真就不多，给6两，剩下给小费了，谢谢您了。说完了，没事了。赵碧还在那皮牙。周五一看，人伙计在旁边等着结账呢。哎，这钱谁拿呀？我没说嘛，出门在外你先垫上，回去我再给。哎，我就知道你小子净占奸取华。行，我拿。周五把钱给付了，两个人走在街上，接茬往北走，就进了大山山区了。周五就说：“我说赵毕，你多子能不滑呀？你要学好了，你脑瓜还能长一圈。你小子要再这么缺德，越来越抽条。”
嘿嘿，我说怎么你瞅着我脑袋不顺序？
俩人正搭搭咯咯的时候，赵毕一看，旷野深山的茫茫道。走了一个年轻人，特别显眼。因为什么呢？这年轻人浑身上下一身白，月白缎的扎巾，月白缎箭袖袍，月白缎的大氅，就英雄氅，白护领白水袖，腰杀的大带，足蹬薄底快靴，腰中悬着口宝剑，手里拎着个长条的包袱。这个人眼神不定，紧锁眉头，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地皮算账。什么意思？他低着头。玩这个劲儿。赵毕一推周五，瞅见没，咱哥俩干嘛来了？给大人找印呢。还有呢，还有抓盗印的贼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你看碰上了吧？这回吃饱了喝足了，伸手抓贼吧。
我说你别胡说八道行吗？人家脑袋贴着天的站着字儿，你怎么知道
他是盗印的贼？哎，凭我的没错。你等着啊，看我的。说话之间走了个饼头碰，那个年轻人就来到赵毕不远了。再看赵毕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，冷不丁使了一招，就恶虎扑食啊，嘣！跳到年轻人近前，把小片刀一晃，抖单片喊了一声：“
呀，哎，呆，站住！”
就像那门呢把尾巴给夹住了一样。那个年轻人的确跟地皮算账有仇事，没注意对面来俩人，嗷这一嗓子，真吓得不行。这年轻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往后一退，倒吸了口冷气。啊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我遇上拦路抢劫的贼寇？他往这上想。但这年轻人可也不善乎，往后一退，惊疑之间宝剑出下，另一只手没闲着，一拽飘带，唰，英雄掌甩下去了，干净利落，出手不凡。看出来了，这人是个练家子。但是说这年轻人手执宝剑，并睛一看，好像没乐了。对面站着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。这瘦的在自己的眼前，哎呦，长得太难点了，是营养不良啊，还什么客观原因？怎么长得这么难看？但这可挺精神。年轻人把脸往下一沉，眉梢往上一挑，高声断喝：“呆，你要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嘿嘿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心里那些事儿，我是清清楚楚。你做的什么事儿，我也明明白白。赶紧跟我们到县衙门打官司吧！”
这主一听你说的什么胡里八粗的，没头没脑。你说什么？到县衙门打官司？你是什么人？
江都县衙门的办差官。
哦，办差官，你们怎么不穿官服？
工作需要。
呵，四平文书官平印呢？谁知道你们是差人不是差人？ 保不齐还许是土匪呢。看你长得德行，绝非善类。
哈哈哈哈，嘿嘿嘿，
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今儿个我不叫你知道知道厉害，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拿命来，找刀找刀找刀找刀，咔咔咔咔咔咔，连着七刀奔这小伙的裤裆扎。小伙一看，哪有这么打的？这什么招？这是小伙使张飞骗马，左退右退，啪啪啪啪啪，全躲开了。赵壁这几招打完之后，往后一退，哎，我年轻人呐、别生气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有一个人就说你是贼，所以过来我抓你啊。谁说我是贼？就那胖子，胖子过来，你不说他是贼吗？抽武器的，鼻子都歪了，心说他妈他真缺德呀！脸红脖子粗过来了，我年轻人，别听他的啊！他是喝醉了冒冒，但是有一点，他说的是对的。我们的确是江都县衙门的半差官，我们的头头就是黄天霸，我们保的大人就是江都县令施世伦。这年轻人一听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您尊姓大名？
姓周，叫周武啊。
那位 那个脑袋瓜小，那个姓赵，叫赵壁，赵连成。年轻人一听，嘡啷啷啷啷，宝剑扔，衣服拿回来配好了，飘带系上，正着正帽子，来到赵壁和赵武近前，是逼宫扫地。哎呀，二位啊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真把你们找着了，莫非有神人指路不成？请上，受在下一拜。周武这人金不得好，没想到这年轻人知书通理呀、
好，还礼还礼。
朋友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刚才多有冒犯，不知者不怪。没说的没说的。再看赵壁把小片刀背好了，小肚一撇，小脑瓜晃的，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正要找我们，找着了，这是神仙指点迷津，是这意思啊？正是。你知道有我赵壁这一号吗？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啊，早就听说过。您在武林当中太有名气了，人送绰号坏事包。我这你还记得呢？我怎么就那么坏？大伙都那么说，我也不清楚。的确，我来找你们，更要见黄天霸黄大爷。啊！我小伙子，刚才开个玩笑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既然你这么说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你先道个报，尊姓大名？在下姓祝啊，我叫祝清明。人送绰号三手将。啊，住老弟，我说咱这么办吧，这不是讲话之所，看见没，树林挺干净，咱找个地方坐下好好谈谈，我正想倾诉肺腑。仨人进了道边的树林，这没有干扰，其实路径人稀，谁也不上这走了。两人进了树林，席地而坐，这回谈吧。赵壁才问我，祝清明啊，你说你要见黄天霸，要见我，究竟所谓何故？哎，我想求你们给我帮帮忙啊！我家是冤沉海底呀！小伙说着这儿，脑筋蹦起多高的，眼泪吧嗒吧嗒掉起来，人不伤心不落泪呀、周武心挺软。别哭，哎，老弟，哎，别哭，我就受不了这个，男子汉大丈夫泪不轻弹呢，肯定你有伤心的事儿，慢慢说，凡是我们能帮忙的，一定尽力而为。
是啊，他说的一点不假，到底为什么？
祝清明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俩人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书中代言三手将祝清明，就这小伙儿也是本书主要的人物。
这朱清明伤什么心呢？原来他们家家趁人直啊，他父亲叫朱毅，
活着的时候曾经做过扬州府的知府，四品黄堂啊，还是个清官。这朱毅家里头好几十口的人，就在朱清明就这小伙儿14岁那年，得罪了权臣，有人在皇上面前告了他一状，皇上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命令刑部下文，干嘛呀？把他的官职剥夺，进京问罪，把官留了。要不说伴君如伴虎，官场如战场。朱毅心说，爱怎么告怎么告，我问心无愧，
不回北京打官司吗？打吧，
任凭你们怎么说，我心在当中长着呢。带着夫人，带着一双儿女，儿子就是这朱清明，还有个女儿啊，叫朱凤仙。朱凤仙和朱清明是双胞胎，哎，这兄妹长得极其相似，也14岁。30来口坐着船回北京，好吗？正好走的阳江三套，遇上水贼了。水贼还管你那套，哗啦上一闯，两路夹击，把老朱家的财产抢劫一空，还不留活口的，把他们的仆人、仆妇、婆子、老妈、家奴、院工、随从的人等是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。朱毅夫妻惨死在尖刀之下，后来船哭拉翻了，这朱清明顺水漂流没死了，等漂到岸上很长时间的清醒过来，好像做了场噩梦啊，放声大哭。怎么办呢？现在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啊，哭不够，后来嗓子都哭哑了。那么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啊，家里惨遭不幸了，这什么人这么干的？迟早打听清楚，我得报仇啊！我是男人呢、我爹娘死的太惨了，心如刀绞一般，两三天没吃东西了。后来想吃点东西吧，一摸没钱，抠缩了半天呢、也不是一点没有，抠缩出1文钱。什么时候揣兜里的不知道，要不说出门在外1文钱憋倒英雄汉，没有钱是寸步难行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。朱清明没办法了，找了个小饭馆，在门前转了半天，硬着头皮进去了。伙计一看这位穿的还行，就是上面有点泥和沙子，也不敢问。大爷吃饭了啊，请坐吧。我也不配坐着，我没带钱来，没带钱没多有少啊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兜就1文钱，你看能买点什么吃的？伙计乐了，你说1文钱能买点什么呢？1文钱能买个馒头，那也行，小哥行个方便吧。伙计把这1文钱收了，到厨房一伸手拿了个白面大馒头，吃吧，那有水随便喝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就把这门口弓着腰双手捧着馒头一边吃，吧嗒吧嗒一边掉眼泪，吃一半就吃不下去了。想起妹子，想起爹娘，心如刀剜的相似，心说我还能坚持下去吗？我找谁去？我想报仇，怎么个报法？他正抱着馒头掉眼泪，靠着里边有个道人在那吃饭。这道人呢要了2样素菜，也吃这馒头，1碗鸡蛋汤。这老道大概吃个差不离了，一边吃着一边浏览四拜，一搭眼就看见了朱清明。这个小伙长得贼帅啊，看这个架势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哭什么呢？捧着馒头掉眼泪。道人也是多事，伙计你过来，道爷有何吩咐？ 把那个年轻人请到我这儿来，再给添两样素菜，今儿个我请客。
好道爷，您真是慈悲的心肠。
多了一盘摊鸡蛋，又来了一盘素菜，一碗甩袖汤，伙计过来了。
哎，我说这位客官，看着没，那边有位道爷想请你吃饭。朱清明就一愣啊，我谁都不认识，有人请我吃饭，这是干什么的呢？
回头一看，老道坐着独酌，50岁左右，面似晚霞，花白胡须飘洒胸前，挽着发髻，铜簪别柄，身穿青色道袍，旁边放着个布口袋和拐杖，那真是有神仙之体，二目如电，不是一般的人。不管吃不吃，人家有这份客情，祝清明得说几句客气话呀。所以他迈步过来，把半拉馒头往桌上一放，是一躬扫地，
道爷我谢谢您了。
年轻人施主请坐。
我看没这个必要，坐下坐下坐下，
别委屈出病来呀。我看你形容憔悴，过度的伤感，有什么心事吧，说出来心里痛快。贫道寺外游方，正好是个闲散之人，也愿意替人助一臂之力，有什么为难的事儿，跟贫道说说吧。祝清明一看这老道说的非常至诚，那也不必客气了，在老道对面坐下了。老道说，看特为你又要了俩菜，吃吧。
谢谢道爷，我吃不下去。
要吃，一定要吃，吃饱了喝足了有话再说。
我谢谢道爷。祝清明啊，通过跟老道简短的谈话，食欲大振，还真就喝了一碗汤，吃了不少东西。吃完之后心里觉得有了底了。
老道看了看小饭馆吃饭的人陆续不断，地方也不大，说话不方便。老道说，咱找一个敞亮的地方，如果你不嫌弃，离这不远40里地就到我的庙，你到庙上住也好吃也好都方便，有话再说行吗？
哎呀，我正无安身之地，我求之不得。
朱清明跟这老道到他庙上，这庙虽然不大，要说住个10口8口人不成问题。朱清明用眼睛一标，这庙的名字叫云游观，有两名小老道，一看老道回来了，乐得不得了。师父师父，你怎么才回来？这一晃走了20多天。
哎，这不是经常的吗？
这位施主啊，这是我新交的朋友，过来见礼，欢迎施主，欢迎施主。祝清明一一还礼，进了贺轩，跟这老道对面坐好了。祝清明才问：“请问道长尊姓大名？”